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这里说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当然我们今天不花时间来解释这里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到底是谁，是不是耶和华神，或者是天使，或者是谁。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他发言的时候，他用我，也就是用第一人称，不是我猜你去吗？ OK， 那么而不论这位耶和华使者是谁，但是就算不是耶和华自己，不论如何这位耶和华使者就等于是耶和华神。所以呢，基甸知道自己是面对面看见耶和华神，而且他也知道一件事，没有人看见耶和华神还可以得存活的，所以他心中非常的惧怕。他说，哀哉，主耶和华啊，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耶和华就安慰他，安慰他说，你不要怕，你放心，你不至于死。好，那么当基甸他能够这样子面对面看见耶和华，而且耶和华悦纳了他所献的东西，表明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蒙恩的，他做出什么反应呢？他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的意思就是他就敬拜耶和华，他敬拜耶和华，而且以此来表明他愿意承担耶和华要差他去承担的这个使命。所以接下来二十五节我们看到，当夜，也就是那一天他见到耶和华使者的当天的晚上，耶和华就给他使命，吩咐他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吩咐他拆毁巴利的祭坛，以及在坛旁的木偶，也就是亚瑟拉的像。通常巴利跟亚瑟拉，这拜巴利跟拜亚瑟拉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第一件事情要他把巴利的祭坛拆毁，而且把祭坛旁的亚瑟拉的木偶把它砍下来。好，但第二件事情是要他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把巴利的坛拆毁，然后为耶和华筑一座坛。那我们看耶和华给基甸这个吩咐，基甸怎么回应呢？他立刻遵从，他就从仆人手中挑了十个人，立刻就照着耶和华所说的去做了。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对神的命令是没有毫无迟疑的就去顺服，可是这里作者告诉我们他顺服的真正的原因和动机，他因为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所以耶和华在夜间吩咐他，他马上就去行，在夜间就行了。真正的动机是他怕他的富家跟本城的人，因为这些人在拜巴利跟亚瑟拉。好，所以他真正的动机不是出于热切的要顺服耶和华。今天有些人神吩咐我们，我们是真正出于里面是热切的要去顺服神，可是有多少时候我们的顺服是像基甸一样，是害怕，害怕他知道这些事情会招来反对，所以他就赶紧的顺服，在夜间就赶快做了，免得天亮了在白昼才做这样的事情，才按着耶和华的吩咐去做。他害怕他做这样的事情会引起他的父家跟本城的人的反对，所以他就赶紧的去顺服。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果然第二天他本父家跟本城的人起来，看见巴利的坛被拆毁，这个亚瑟拉的像被砍下来，而且有一个新的坛，有一只牛献在新的竹坛上，他们就 查询这是谁做的。最后他们查出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所做的，他们就要求他的父亲把基甸交出来，而且他们要求要把他治死，也就是说要执行这个对基甸的刑罚，要把他杀了。因为基甸把他们所拜的这个巴利的坛以及亚瑟拉的像把他拆毁，那当然基甸的父亲就为基甸来争论，他说如果巴利是神的话，他自己应该能够来负这个责任，为自己争辩。所以人就给基甸取了一个绰号，叫他做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好，其实呢，从24节基甸足坛来回应耶和华，敬拜耶和华，表明他愿意接受这个使命，就可以跳到第33节。换句话说，中间这一段呢，如果没有的话，也是可以联系下来到33节。那不过呢，等等我们会说为什么作者插入了中间这一段。当然这一段也是按时间次序的发生的时间次序，也的确当天晚上耶和华给他命令，然后他立刻就去执行，然后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好，所以33节就回到当时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处境。那么在当时米甸人又再次来攻打他们，米甸人就和他们的联盟，米甸人就联合亚玛利人和东方人，他们过约旦河，所以他们是在约旦河东，过了约旦河，他们就聚集在耶斯列平原。其实当时耶斯列平原已经是以色列人的所拥有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好像如入无人之地，他们过了约旦河就直接去到耶斯列平原。好，这里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哈，跟第三章耶和华的灵降在俄陀年身上是一样的字句，但是在原文希伯来文这里，我们如果直接翻译的话，是耶和华的灵覆盖在基甸身上 ，clothe， 好像穿衣服一样，耶和华的灵覆盖在基甸身上。那这个表达是比前面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这样的一个表达更强，这个是一个更强的表达，表示耶和华的灵完全的占有他，覆盖在他的身上，完全的占有他。于是他就吹角。吹角就是要呼召以色列人，招聚这些以色列人来备战，因为米甸人他们已经扎营在这个耶斯列平原，所以基甸就吹角，就招聚以色列人备战。如果我们读民数记，我们知道他们要离开西乃山之前，神就吩咐摩西做两支的营号哈。那这个营号的功用，其中有一个就是要出去征战的时候就要吹号。那这里呢，基甸他就吹角。好，那么当他遭拒吹号的时候呢，亚比以谢族的人呢就聚集跟随他。我们看见亚比以谢族就是他本族的人，在前面当他们发现基甸把巴利的坛拆毁，把亚瑟拉的这个木像砍下来，他们非常的愤怒，他们的反应是要什么？要治死他。可是这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吹角要招聚以色列人来备战的时候，他本族的人，也就是才刚刚要求要把他治死的人，竟然怎么样回应他的呼召，竟然回应他的呼召，就都聚集来跟随他。不但如此，他又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前面我们看见他说，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所以不但是他的本族是这个亚比以谢族的人，然后来跟随他，然后他也去走遍马拿西地，就是马拿西支派，他属于这个支派，于是马拿西的人也聚集跟随他，所以他扩展他的呼召到他自己的支派马拿西支派。然后不但马拿西支派，他又进一步扩展他的呼召到马拿西支派以北，当时亚瑟、西布伦跟拿弗他利他们所分得的地是在马拿西以北， 就是以版图来说，所以他又扩展他的呼召到马拿西支派以北的一些支派，包括亚瑟、西布伦跟拿弗他利支派。而这些人他们听见基甸的呼召，他们也都回应他的呼召，出来与他会合，也就是说他们都出来跟随他，要准备来打这场战争。那么我们后面会看见他所动员出来作战的这个人数是远超过所需要的人数，而他能够这样子动员这些他本族和他本支派以及邻近的支派的人来一起准备跟米甸人打仗，这样的成果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就是很少见的，他能够有这么大的号召力。那这里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耶和华的灵覆盖他，也就是说是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降在他身上，所以他得到能力，他能够招聚这些以色列人，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就是说这么罕见的一个成果，就是很少见的这样的一个成果。不但原来要致死他的本族的人都聚集跟随他，当他扩展他的呼召，他的支派马拿西的人也都聚集跟随他，然后他又在扩展他的呼召到邻近的支派，那些人通通出来跟随他。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就使他得到能力来招聚这些人备战。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属灵的原则。那么首先跟上面厄陀念一样，神的灵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得着能力。前面厄陀念就得到能力出去作战，而且大大的得胜。这里我们看见基甸得到能力去招聚以色列人来备战，而且当他呼召人的时候，所有被呼召的人都做出正面的回应，没有一个人说拒绝的，连才刚刚反对他要致死他的本族的人都出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得到能力，他可以来招聚以色列人备战，而且是所招聚的人远超过所需要的。那这就是神的能力让他可以承担这样的一个使命。但是第二，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神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与基甸本身的信心和属灵状况是无关的。我们今天很容易把神的灵降在一个人身上跟这个人的属灵状况连在一起，尤其我们现在讲属灵的恩赐，其实属灵的恩赐也是神的 gift， 也是神赐的能力来服侍神，基本上是一样的。在旧约，神的灵降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能够得到能力来服侍耶和华，去承担耶和华给他的使命。在新约，神的灵也是圣灵随己意把恩赐赏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得到能力去服侍神，我们就可以在教会里面来配搭，来建造神的教会。那我们常常就把恩赐跟一个人的属灵生命连在一起，我们会认为哇，这个人很有恩赐，我们就认为哇，这个人他的属灵生命他一定是很属灵。那这也是为什么保罗那个时代他面对哥林多教会，其实如果你读保罗的书，哥林多前书，保罗称他们是什么？属肉体的。他说我到如今我还不能够用干粮喂你们，我要喂你们吃奶。可是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各样属灵的恩赐，第一章保罗就说了，神恩待他们，给他们各种属灵的恩赐，他们当中有人能有各种的恩赐，那特别他们高举其中说方言的恩赐，那么还有譬如说一些比较超自然的说预言的恩赐，医病的能力恩赐等等之类。而他们把有这样的恩赐跟自己的属灵就连在一起，认为我能够说方言我就高人一等，我在属灵上就高人一等。那保罗说错了，不是如此。说方言的恩赐虽然好，是神所赐的，但是保罗说你们要求那更大的恩赐，是能够造就教会的。而恩赐本身 跟一个人的属灵状况不是可以直接联系在一起。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跟基甸本身的信心跟属灵状况是无关的。我们看见当神首次呼召他的时候，也就是耶和华的使者首次向他显现的时候，我们看他的反应是什么。他首先第一个反应，耶和华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他立刻说，如果耶和华跟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还遭遇这样的事情啊？我听说我们的列祖告诉我们，耶和华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有很多奇妙的作为，现在他奇妙的作为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我已经提到他的属灵状况。但是不但如此，当耶和华的使者告诉他说，你就靠着你这个能力去拯救从米甸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就说，我有何能拯救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在我父家又是自微小的。这一句话不是谦卑的话，因为我们从整个前后，我们还会继续看啊，前后文看来，我们知道其实他是什么？他是迟疑不前啊，他是害怕，他是不愿意。就像当年摩西神呼召他的时候，摩西也是说，我不行，我没有口才啊。所以其实他并不是一种所谓的谦卑。但是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耶和华又跟他肯定说，我与你同在，你就会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这时候基甸他就说，那这样子，我向你要求一个证据，你给我一个记号，那我就知道我在你眼前是蒙恩的，而且呢，我也知道你告诉我说你要与我同在，让我去攻打米甸人的时候如同攻打一人，那我就可以相信啊，我就可以肯定我在你面前蒙恩，我可以有啊，就是说我可以打胜带啊，就是说可以打胜过这个米甸人。好，神的，我们看见神很怜悯他，也就赐给他一个证据，而且他因此能够知道他得见耶和华，他就终于做出一个回应，敬拜耶和华，并且表明愿意接受这样的使命。但是然后我们看见当天晚上耶和华给他这个吩咐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他是立即的顺服，但他的立即的顺服不是出于他的心热切的要去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乃是出于害怕，因为他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所以出于他的恐惧，他立即去顺服耶和华。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当他遭拒了这些以色列人来备战，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让他能够遭拒这么前所未有的，能够这么成功的遭拒这么多人来跟从他，准备一起出去打仗。他应该，如果你这样看下来，他应该不再有什么怀疑呀。可是接下来你看，他就跟神说，他说，神啊，你如果照着你所说的话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我还要再次向你要一个证据。他又再向神要一个，要第二次要一个证据或者记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然后他做出这么大的成果，遭拒这么多人，可是基甸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并不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哇，他的属灵就进步，这个跳跃的进步。从始至终，基甸本人是没有丝毫的改变。所以呢，从开始他就是存着怀疑。当耶和华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跟你同在，他就存着怀疑。如果耶和华跟我同在，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种事情？从开始他就是存着怀疑，缺乏信心，而且呢，他迟疑不前，他不愿意来，就说马上去接受神这样的一个差派。当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成功的召聚以色列人之后，他还是迟疑不前，还是缺乏信心。所以他两次要神说，如果是你要我去的话，我把羊毛放在禾场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如果只有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着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第二天早上起来，果然如此，只有羊毛是湿的，而且挤出一盆的水。可是他怎么样？他说：“你不要发怒，神啊，你不要发怒，让我再说一次，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记号？”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这一次羊毛是干的，旁边是露水。所以我们看见他还是迟疑不前，还是缺乏信心。他第二次要求神给他记号，而且还要双重的要神向他肯定，神一定会照他的话去成就。所以这一切都显出基甸这个人，他是缺乏信心，和在属灵上他并不是非常属灵的人。我们可以说在四世纪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我们可以读哈，四世纪中没有任何一个士师，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比基甸得着更多从神来的确据。没有任何一个士师神直接向他显现，直接对他说话，没有，其他的士师就说神就兴起，只有基甸，而且他向神要证据，神给了，还不够，还第二次要，第二次要还要双重的肯定。所以在四世纪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比基甸得着更多从神而来的确据。可是我们也看见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显出比基甸更多的怀疑和缺乏信心。所以我们看见基甸是唯一神直接向他说话的一位士师，他很清楚神的旨意，他不能够说不肯定，不清楚，不知道，神直接告诉他。而且他第一次说，神耶和华使者第一次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他不愿意接受神的差遣，耶和华又向他肯定说我与你同在，你就会打击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然后耶和华神甚至照他所要求的给他这个记号。我们会看见他有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而且然后神的灵又覆盖他，使他有能力去招聚以色列人来备战，而且得到压倒性的这种正面的回应。这个压倒性的正面的回应其实也印证他是神所拣选的领袖，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有能力去呼召以色列人来备战，得到这种压倒性的正面的回应，这同时也印证他是神所拣选的领袖。但是我们看见基甸他却用尽一切的方法，他想要避免去承担这个使命。所以他说，你如果真的是照着你所说的，那你再给我一个记号，我就知道是你要借我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神照他所要求的做了，他又说你不要生气，我还再说一次，还要神给他一个双重的肯定。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见，神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跟他的信心和他的属灵状况是无关的，并且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之后并没有使他改变，不因此他的属灵状况就提升了，不因此他的信心就大大的增强了。我们可以看见他仍然是怀疑，仍然是缺乏信心，仍然是迟疑不前。事实上我们没有读下去，到第七章神对他说这些人太多，多过神所需要的，于是叫他宣布说谁害怕的可以回去，就有一万人都回去了，剩下一万两千人，神说还是太多，所以神就给他帮助他，神提供一个试验的方法，就把这些人带到水边，然后神告诉他说，凡是那些跪下喝水的那些人也请他们回去，只有那些站着，就是很警醒的啊，站着用水把水捧起来舔着喝，这样的像狗舔水喝水的人，这样的人就留下来，那只有300人。即使如此，当他们要下到米甸营边的时候，耶和华知道他的这种真实的状况，耶和华很怜悯他， 所以就猜他说，你跟你的仆人去米甸营那里，你去听他们说什么，那然后你就会有信心知道我与你同在，你一定可以得胜。所以他就带着他仆人去到米甸人的营边，就听到米甸人有两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大饼滚到米甸营中，把所有的帐幕通通推翻了。那另外一个人就解梦，他说，哦，这不是别的，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经把米甸的全军都交在他手中，他要还要神的怜悯，让他能够听见这样的到米甸营中听见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要就是说要明白一件事情，神的灵降在这些士师身上呢，神赋予他能力去履行神给他的这个使命，或者说给他能力来服侍神，但是这个跟他本身的信心跟属灵状况是不是我们不能把它划等号啊？不因为如此他就在属灵上他是特别属灵，或者说因为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之后呢，他的属灵就提升，或者说他的属灵就大大的进步啊。好，那所以我们呢下礼拜会再看两个士师，其中有一位也是一样，就是参孙。那我们下礼拜看参孙，你可以看到参孙比基甸更糟糕。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研读你自己的话语所教导关于圣灵的真理。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在士师记当中两位士师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启示的真理，让我们明白就如前面以色列人建造会幕一样，凡是服侍神，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需要神所赐的能力，而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可以得着这样的能力来服侍各方面，从事各方面的服侍，不论是做巧工建造会幕教导人，或者是做属灵的领袖，或者像我们今天所看的是出去征战来拯救以色列人，或者招聚以色列人来备战，这一切所有神的工作真的唯独神所赐的能力才能够来承担，也是神自己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来把这个能力赐给他们。不但如此，我们今天也从基甸身上看见神的灵降在一位士师的身上，跟这个人本身的信心和属灵的状况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主啊，所以我们真是知道有这种能力是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因为这些能力本身是神的恩赐，是神自己的主权要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神把这个能力赐给他所招的人，使他能够去完成神的工作。主啊，我们真是知道在今天在这个时代，新约在教会的时代，其实这个真理也是同样，当我们读新约保罗所写的书信，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真理。求主你帮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不能够以任何东西来做夸口，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包括我们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长大成熟也是神的恩典，以及我们服侍的能力都是神的恩典。主，我们真是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